大家都知道，可能你自己就是贝多芬，你贝也有很多分数。贝多芬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呢，音乐比哲学还高。听这句话，你可以读音乐的人一定赞成，读哲学的人也赞成。为什么呢？因为贝多芬当他讲音乐比哲学高的时候，这一句话本身就是一句哲学。听得懂就懂，不懂也没有关系，反正我是不太懂，就是我自己很喜欢音乐，读圣经也知道基督徒要常常这个学习音乐。基督教是一个唱歌的宗教，将来我们到天堂去，只有诗情的人还有工作可做，你知道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天堂去以后，昼夜怎么样敬拜上帝。如果你不会唱诗歌，到天堂去你无聊死了。这是一个感谢上帝的地方，把音乐的本质在他创造的时候就赐给人。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呢，人是上帝手中的工作。那这句话是中文这样子翻译，在希腊文的里面是这样子写的，人是上帝手中写成的一篇诗，人是上帝手中所写成的一篇诗。感谢上帝，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样子的一个美妙的本质放在我们人的里面。所以人在地面上活着的时候，每一个生命的时刻都似乎彰显了那跟天上中间的关联。在过去两个晚上，我们在这里呢所讲的题目是，第一个晚上讲的是什么？看哪、这个人。昨天晚上讲的是什么？
看
哪、又是这个人。今天早上要讲的是看哪、还是这个人。我们弟兄忙着照相，所以呢，我刚刚他讲我讲的题目，我心里想说，这好像不是我讲的，突然又想到说我会走错教会的。我们各位，请各位一起来看一处的圣经，各位一起来看啊，对不起，两处的圣经。第一处记载的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圣经啊，如果你没有圣经，请你把手举一下，我们的招待人员呢，我们会发给你啊。我们要看的第一处的圣经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来念到第四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请。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呢再念一次，再念一次，第三节第四节，罗马书第一章，请。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第二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啊、对不起，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翻到了，我们仍然一起同声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去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 西律宁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驴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西律宁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一起做一个祷告。主，但愿在底下的时间，因着你自己的应许和我们在你面前带着敬畏的心而的交托，主啊，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你亲自你来显明你自己的荣耀。愿你自己在诗篇的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主啊，你要扬起你的脸来，来光照一切寻求里面的人。主啊，叫我们今天在这被分别为圣的时间、分别为圣的地方里，我们再次看到你以圣灵来分别为圣我们的心灵，叫我们能够在永恒和短暂际遇的时刻里来得见你自己的荣美，把你自己在圣经的当中所启示、所留下来的心语，主啊，今天透过你无用的仆人对我们解释清楚，好叫我们因为得见你话语的奥秘，我们就在你的面前靠着你所给我们的力量、智慧和勇气来奔跑这一条永恒的道路。我们恭敬地把自己这样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谢谢主垂听祷告，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灵。每一个人在你活着渐渐的年纪大了以后，你都会发现到底支撑你的人生的价值观是在哪里。人都知道，当你一生走到一个地步，有一些的思想成为左右你判断、左右你的判断，甚至导引你做选择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依据。我们称这个叫做人生观，我们称这个叫做我们的宇宙观，我们称这些叫我们的世界观。无论你所采取的是什么，慢慢的你发现你都有一份的这个依据，无论这个依据是何等的引导你走向了灭亡而你毫无所知，或者是这一些的依据引导你渐渐接近的永恒，渐渐的接近上帝，而使得你越走似乎在人的眼目当中越看你似乎不是这个世界所应该有的，但是却在你生命的当中你却彰显了那人间所很难以遇到的这一种的生命。在基督徒很多的生命的里面，世人看为很愚拙。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已经是德国佛教的路德宗的教会，有不少的牧师发现希特勒的纳粹党当选国会的这个最多数的党，而他因此顺理成章的要来掌权做德国的总理的时候，大家很多人都觉得灾祸要临到这个德意志的这个民族，于是当时有不少的基督徒牧师就起来写信，公开的信来反对希特勒。当然，德国的国教路德宗的教会是德国政府的公务员，所以他们的薪水不是从教会弟兄姊妹的奉献的里面来支付的，而是从德国政府预算的里面所拨出来的。因此当这些的牧师受到了这些发表了这些言论以后，德国的政府开始来干扰他们，开始来影响他们，甚至来施加压力在他们身上，渐渐的有的人就从这样子的一个中流砥柱的当中渐渐退开。当时有一个年轻的牧师，他的名字中文就翻作潘霍华，名字呢叫做 Van Buren。这一个德国的年轻的牧师呢，他觉得在这个时候上帝呼召人在那个时代的里面要把公义、要把属乎上帝的真理在那个时代里面指明清楚，即使这个指出了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相当有可能要为此而失上他自己的生命，他在所不惜。后来很多的德国的神学家牧师已经到了美国了，他们就想到了说，如果 Van Hover 自己本身不出来，他相当有可能会死在纳粹党的手下。于是呢，给他安排了在美国的教职，安排了在美国拜访很多的这个教会。他就远渡重洋来到了纽约的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优雅联合的这个神学院在那里开课，然后在各地教会里面讲道。但是呢，到了一半的时候，他心中有深切的感动，他就包起了他的包袱，就启程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他的朋友在劝他，极力的挽留他，他说了一句话：“当我自己的同胞在极其艰难的时候，我是上帝的仆人。如果我不在他们的当中，当德国的灾难过去以后，我永远没有办法站在他们的面前，再对他们讲话。”简单的一句话，简单的一个陈述，代表了这里有一份的价值观，这里有一份的宇宙观，这里也有一份的生命观。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真理的背后。谢谢，谢谢。热的跟冷的都有。谢谢我们的姊妹们的信心。于是他回到了德国，不久他就被关在监狱的里面。到了这一个第二次快要末期的时候，当然他关在监狱的里面，没有人，就没有太多外面战争的消息。结果呢，有一天这监狱的军官通知他，明天要给你这一包的毒药，你必须要自己吃了毒药来死。当他要自杀的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狱友就常常在这一个人的身上来学习圣经的真理。于是他们呢给他的一个告别会，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后来出狱以后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上帝创造了宇宙，上帝也创造了亚当，就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上帝自己的形象。第二天他吃了毒药自杀，四天以后盟军解放了那个城市。他在他生命的里面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上帝呼召人是呼召他来死的，上帝呼召人是呼召他来死的。你说这句话我们陈传道都没有讲，如果要讲我早就不要来，吓死人的。我们来是要长寿，我们来是要得到永生，对不对？我们来呢是要得到健康啊！这怎么突然之间听到上帝呼召人是要来为他的国度而死的？亲爱的朋友，当你仔细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去研读他的生平，去研读他的所有的作为的时候，你会很讶异于在他生命的里面所彰显出来的也是这样。我们刚刚所读的两处的圣经是一个对于耶稣生平一个盖棺论定的评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都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耶稣基督按着圣善的灵说，按着肉体来说，他呢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按着圣善的灵来说呢，他从死里复活，他验证了、证明了、显明了他是上帝自己的。这个是耶稣基督一生整个最高的一个论述，一个指明，一个表明。因为在他一生的当中，他生下来的时候，天使就对他的肉身地面上的父亲约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这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一个人的名字一出生下来，我们都希望带给是我们父母的期望，我们都希望带给了这一个所谓的上帝而来的祝福。我有一个朋友的名字叫做林子来，我说你前面是只姐姐，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这个儿子来了嘛，那当然是。还有一个朋友呢，名字呢叫做高明啊，高明啊，那这个他就跟他太太讲说，高明的来的时候你要嫁给我啊。他太太说，谁说的？高明的那是指我，高明的来了，所以你应该娶我。所以这名字常常代表着父母的希望，代表着父母的盼望，代表着父母自己的期望在儿女的身上。但是呢，很少人把你的孩子取名，这一个人要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这个字眼是希伯来文的亚述啊，耶稣亚，耶稣亚的意思就是拯救者的意思。在轻的来说，就当你自己思想上有一些的问题，你去请教一个人，那个人把你的思想解开了，让你能够在思想上突破了捆绑，突破了限制，突破了障碍，你能够往前继续走。 突然豁然而开的那种感觉，这一种人帮助你的这一种人，在当时希腊世界、希腊哲学的里面，就称这一种人为什么？就是我的拯救者。如果你在财务上有困难，实在是没有办法要继续往前走，有的人伸出援手来帮助你，无息的贷款给你啊，你就发现了一件事情，他也是你的拯救者。拯救者，有的人啊，是在这一生的当中疾病啊，人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医生啊，结果呢，他去看了那个医生，他自己病得到了医治，他呢就因此呢，他得蒙了这个得回了他失去的健康。那一个医治者，那一个医生就是给他那一份药的，那用他自己啊研究辛苦研究出来的医疗方法，帮助他恢复健康的那一个医生就是他的拯救者。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有人为着别人的罪而死了，而付出了代价，为了叫别人因为他的死而得到了新的生命，这一个就是耶稣的名字所有的记号。不错，他在地面上曾经医治了病人，不错，他在地面上甚至根据这本圣经说的，他曾经有三次的机会来使得从死里已经在死亡当中的人能够回到了这一个生存的世界，重新得回失去的生命。但是他自己最后为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叫人得到生命的这个原则，人不太容易明白。因为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所有的价值观都是告诉你，你要去营造你自己美丽的世界，你要去编织你自己美妙的梦，使之而成全，不只是造诣你自己，也使得你自己的后代子子孙孙都因此而蒙福。不错，这是我们人在地面上应有的责任。你不会生下了一个孩子呢，你就不管他，因为这是我们人很自然的责任。但是在耶稣的身上，似乎给我们看到彰显的是另外一个方向，为了人的罪，为了人的罪，他要付出他自己的生命。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句话很直接的讲在约瑟的心中，很明显的告诉他一件事情，因为他身为一个虔诚的犹太年轻人，他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罪所带来的一个明确的结果，不只是在圣经里面这样记载，在人类历史的当中都说明了一件事情，罪带来的真正的死亡，罪所带来的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在人类生命的当中有了死亡。这个死亡不只是生命的止息，这个死亡更是你我与创造我们的这位创造者生命中间的断绝，生命中间的隔离，我们与上帝中间的隔离，接而产生我们与别人中间的隔离，接而产生我们与我们周遭世界的隔离，接而产生我们与我们自己中间的隔离。这个呢，就是在60年代、50年代、60年代到70年代非常重要的存在主义里面所用的一个名词。那个名词就叫做 alienation， 叫做疏离。人发现人与生命的创造者开始断离以后，人就必须在自我的生命的里面去追寻生命的意义。但是人既然有限，但是人里面却有超越有限的这一种的感动，超越有限的这种认知。我们不愿意活在这个有限的世界，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里面都有很多超越过我们有限的现象的产生。譬如人的这一个感情就是一种超越有限的表现，是不是？你可以看到那一位爱孩子的母亲，就是她自己身体何等的软弱，把孩子哭了，她勉为其难的起来来照顾她的 baby。他知道这个爱没有办法衡量，在美国我们都知道这个生活啊，这个小孩子的教导跟我们传统的华人很不一样，是不是？我现在请我儿子割草呢，
我不给他钱，但是我给他 tip， 我还倒算给他，我要告诉他说，你要自己努力，努力的工作，你才有真正的你能够赚取你生活的需要。他现在去读大学了，学校给他一点奖学金，那他我说你自己要去打工啊，自己有机会去。他说呢，那个我们不要借用好不好？我说可以，但是 Daddy Mommy 尽量帮助你，但是你要去打工。你看你身材长得那么高大，180几公分，真的，你还没有去的时候刚飞的车场。在美国常常教导就是这样子，有一个小女孩，妈妈呢就请她帮忙吃完饭以后帮忙收碗、帮忙洗碗，她就很高兴。但是每天做完了这些，回到了她的房间，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写下来，今天做了什么事，几点钟到几点钟，总共几分钟，一个小时多少钱，这个刚好一个半小时，总共多少钱，每一项都记得很清楚，每一项记得好清楚。到了一个几个月以后，她跟妈妈讲说，妈。Yes, bill for me. For who? Me. I have a company. Yes, my bill. 我的妈妈说，你知道美国人就常常讲一句话，it is interesting.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可能不太好的意思，但是一定要讲什么 interesting， 对不对？是 interesting， 妈妈就拿回去一看，哇，做多少小时，洗碗啊，折衣服啊，帮忙买东西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总共多少钱？每一个小时差了多少钱？总共多少钱啊 ？When you pay, please make your check payable too. 哈哈哈哈哈！啊，你收过 bill， 你都知道这回事。哇，妈妈就很高兴，写了一张支票，然后写他女儿的名字，就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附了一封信。什么可爱的女儿，谢谢你帮我做这些。虽然要付钱，但是我觉得你努力的用着自己的力量来赚取钱，我愿意支持你。然后底下我说 ，Here's my bill too。妈妈也提起给他一个便，你从生下来帮你换了几次尿布，每次都把钱放在身上啊。你生病的时候带你去看医生啊，那几次一次多少钱啊？你去打踢球的时候啊，带你几次邮费多少钱啊？这个 driving 啊 ，no charge。然后一直算到十几岁的时候，哇，总共加起来好几万。Oh, because of law charge is free， 都免费。你可以看到爱常常没有办法去衡量的，爱没有办法去用我们物质的东西去加以衡量的。我常常要做这一个婚前协谈，那最近的这个暑假竟然有5对要结婚，纽约州有3对，哦，还有州有1对，那还有1对跑到哪去了我忘记了。我不要拿证做婚的就照样哎，还有1对我要想一想，对不起，现在中年衰退了啊，对，你不太记得了。有5对要结婚，那么常常在婚前协谈的时候，我就常常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看你左边的这位女士，这位小姐，你爱她吗？这男的当然回答爱，对不对？我爱我牧师真的很爱。我说多话，真的很爱。那怎么形容呢？无法形容。我说，如果我用0到10，你的爱在哪里？有一个人讲说13啊，13啊。那我就问那个女的说，那你觉得他爱你吗？觉得他爱，但是你如果来衡量1到10，你觉得他对你的爱多少？哇，就开始犹豫了。我觉得只有8哎。那男的马上跳起来，啊，你说我给你的爱是明明13，你说8啊。哇，他就紧张了。爱有时候用这一种不是很恰当的方式来衡量，我们都觉得太多，是不是？所以的确我们活在这个地面上有很多已经超越过我们可以加以衡量的东西。在诸多的学科的里面，你会发现心理学本身就是一个很难衡量的事，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我们不要讲说你啊，我们讲说如果我心里呢有点脏，我要去看心理医生，我去看这个心理医生，那个就看了以后很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因为不合我的意。那别人就问了，到底你是心理医生还是他是心理医生啊？所以呢，就变成了也很难就对。所以呢，我不满意，我就再找另外一个。所以我找了5个心理医生，我可能得到6、7个答案。为什么？因为心理的东西很困难用物质的东西来加以衡量，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一个 ingredient， 你没有办法用一个 formula， 用一个方程式简单的把 ingredient 放进去，你就说这样加这样加这样加这样等于什么？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人在地面上活着，有可以衡量、触摸得到、感受得清楚的物质的东西，但是人活在地面上也有超越物质的东西。 所以当人把上帝拒绝在生命以外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会发现了一件事，在这样子一个哲学里面所说的关闭系统的当中，关闭系统当中，你开始去要去追寻你生命很多的东西，你就必须把自己降低降低，就好像一般的动物一样，他们只有本能上某一些程度加上本能以外的那一些心灵的东西，而实际上人跟动物就是这样，人跟动物所有的东西真正的差别真的是只有这些简单的差别。研究人的生理的科学家告诉我们，人跟猿猴的 DNA 不同，只有0.65%不同，0.65%不同，但是人跟猩猩何等的差距，何等的大，对不对？人跟猩猩的差距不是量这样 DNA 0.65%的不同而已，而是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这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自从梭伦蒂格堡存在主义之父这个基督徒的哲学家在他的哲学的里面提出来以后，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跟动物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你看只有人参加礼拜，对不对？今天有带狗来参加聚会的举手，我看看啊。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有一只狗来就坐在那个门口那里，我听一听它就掉头走了。它发现这个人大吼大叫，它想着要看看这个人到底说，也没看到它丢饼干给他，也没看到丢骨头给他。不过我在一生的当中第一次有狗来听我讲道，那我几分钟它就自己走去了啊。你看在台湾那种情景多了，有的人呢，到山地去聚会的时候，怎么听到有鸡呀、在那边吼吼叫叫？原来呢，他们没有太多的钱奉献，他们就把鸡笼子的里面的一只鸡呢抓来。牧师啊，今天这是我的奉献。啊，这个在山地乡下当牧师也很困难，对不对？有时候把生出来的猪带来给牧师，牧师呢，当这个小猪的这个饲养者也不容易。所以你可以看到，人跟动物很不同。人会有宗教的本性，人会营造文化，而动物呢不会，它只有本能中间的表现，只有吃，只有传宗接代，而这种本能的表现在某一些超越过这些，有一些情感的这个出现。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到 DC 去讲道，讲我常常呢习惯有时候讲完道，我那个时候还年轻呢，现在不行了哈，现在年纪大了，那时候讲完道以后我就喜欢开车回家，从 DC 开车到我家要3个半小时，那我自己很喜欢晚上的时候开车，最好前面没有车，后面也没有车，那我不是说这样开快车，最好也没有交通警察、然后慢慢开可以想很多的事情。有一次呢，我开的时候从我们家到 DC 呢，经过一个 Pennsylvania 啊跟 Maryland 交界附近的一个湖，不是很大的，那一次呢我就想哎，绕到这个湖边去看一看，就晚上已经接近半夜，开车呢走到这湖边的路，车灯一照，哎，突然看到一个女路，带一个小路呢过马路。你知道在美国呢，你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一定要车子停着，对不对？车子停在那里的时候，我就看到那只母鹿，它站在路中央，头看着我，然后让那三只小鹿走过去，它再走过去，它没有跟我说 thank you。 但是当我看到这部影像，我印象相当的深刻，在动物基本的本能里面有那一份上帝所赐给他们的爱，这个爱使得他们很自然的就是保护他们自己的小孩。但是人跟动物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你从这个角度里面你发现，当人把上帝排除在你生命之外，当人把上帝拒绝在你生命之外，人只有在一个关闭系统的里面去寻找人生真正的意义，人生真正的意义。因此你会发现，人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无所超越的光景当中，自己就要去追寻，你去追寻你的，你去追寻你的，你说明了你自己的看法，他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以至于人在整个生命的当中，不能从自己的本质里面去发现人跟上帝中间原本一个关联。但是在耶稣的生命里面不是这样，他自己的出生是上帝所在历史的当中借着先知的应许，他的出生降生本身所拥有的名字，也是天使几次的宣告的里面说明了 指定了他自己一生生命的内涵，他的名字要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在人被上帝判夺为有罪的光景的里面，那位创立这一种生命审判律法的上帝，自己也很清楚的来向我们宣告了他自己的拯救。我们都知道，审判者、审生者一定也是赦生者，因为他自己创立了生命的律法，自己说这样的光景违背了这生命的律法，所以他同时也只有他能够说这样的光明就是你得蒙这一个奖赏的时刻。所谓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无论你把这个天做什么样的解释，你都会发现人不能超越过这一个我们在自然界的当中对这个天的这个看法。我们也不能，人活在地面上也不能超越对这个天所做的所谓命理方面的解释，人活在地面上也不能超越过对这个天你所做的所谓的天理这个角度的这一个了解。北京大学啊，中国哲学系的大师冯友兰先生已经过世了，他写《中国哲学思想史》的时候，他就把中国人古代到了这20世纪对于天的解释里面做了深度的研究，至少他说有5种不同的意思。无论你的解释是什么，孩子的解释是什么，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是每一个人稍微有一点点的知识的，你都很同意，而且你都接受。比如说，等一下聚完会以后，我们要吃东西，因为我们的生命对照就是这样，我们要吃东西，摄取足够的营养，我们才能够生存下去。你没有办法违背这个定律，你顺这个天理，这个天理你就很自然地活下去。你说我不是，一个人呢，英国的生理学家研究发现，一个人呢，这一个可以不吃差不多60天的时间可以不吃，有的人，那我大概62天，我看我们的弟兄大概45天而已，他身材比较瘦小一点嘛。那他说一个人不睡觉13天可以撑到13天，第14天你就会过世。你说哦，我猛喝咖啡，哎，你不要伤害自己啊，这个人需要休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生命的定律就把我们定留在那里。你说这个是天理也好，你说这个是天命也好，你顺天得昌。所以你在你生命的里面，你跟上帝中间本来就有这个关系。很多的没有信主的朋友说，我为什么要相信上帝，把上帝接纳在我的里面，麻烦要死，对不对？你真的很麻烦，你不信？你把它想一想，你读大学的时候，你以前都是自己在家里一个人一个房间，读大学的时候跟你的室友在一个房间，哇，容易不容易？适应容易不容易？你回到家里去的时候，你把这个门一关起来，外面还挂一个牌子 Do not disturb please 有一次我到一个人家里去的时候，他们说阿牧师，你的客房是在这个对面啊。那我说旁边对面的门关着，他知道一个他女儿的房间上面都写了这几个字，牌子钉在门上 Do not disturb please 他那个父亲在那很尴尬，我进他的房间的门要先敲门，有时候还打电话到他的 cell phone 那个 appointment 才可以打。哦，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人，你可以跟上帝这样讲，但是你发现你的生命整个的气息再的提醒你，你要有神啊，宇宙万物有位上帝，而那个宇宙中间的那位上帝跟你中间就有创造者和被造者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你没有办法回避这个，你看你生命的现象，你要呼吸才有办法活下去，你要吃饭摄取营养才有办法活下去，你一生从开始走，我最近读到一本书我才知道，我不是读医的啊，一点医学方面的正常的知识都没有，我是东看西看稍微了解一点。小 baby 生下来的时候呢，膝盖还没有长成，几乎算是没有膝盖一样，等慢慢到了一个日数以后，他才会站起来走。所以你的孩子呢，刚开始的时候更能抱， 慢慢的不用爬的，慢慢的他开始扶着站立起来，这是很正常的。生理学家告诉我们，人的生理的器官，所有的器官长到完全 perfect 的 condition 的时候，是21岁的时候。21岁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些生理的研究是不是绝对的准确，我们不知道。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生命有一定的成长模式，你我都一样。你的肤色是白的，不因为你是肤色是白的，你的成长一生下来你就会黑，没有这回事。不因为你的肤色是黑的，你的器官呢就是单岁的时候就成熟了，没有，都是到21岁的时候，正常的人才会长大成熟。你的生命现象是如此，隔了不久，慢慢发现，你的头发本来是乌黑的，后来就要染发，就开始黑了。所以常常有人问我说：“牧师，你是不是染发？”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他们几个执事呢请我去吃饭，我是坐在中间那个面咪咪面的中间，突然之间后面坐着一个姊妹拍我的肩膀，陈牧师老实说，哇，我吓一跳，啊，这跟牧师讲话还要老实说，好像有牧师不老实说的样子，吓我一跳，我说主啊，赦免我，赦免他。老实说，你有没有染发？哇，吓我一跳。哇，这个还是18年前了，那时候只有40出头而已啊。我说我没有啊，怎么样？啊，你头发怎么那么黑？你没有染，不然你就常常把白发拔掉。我说没有啊，君不见你高堂明镜非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对不对？那个你早上看我哇乌溜溜的，东摸西摸的，到了晚上白如雪呀、啊，这是人很正常的现象，真的也不必太难过。有一次我在芝加哥转飞机的时候，我不要讲说换飞机，我们从台湾来就是换，不晓得应该是换还是换，反正讲不清楚。有一次一个大陆来的弟兄跟我讲说：“牧师啊，你去芝加哥换飞机呀、啊。”换飞机呀、啊，后来我就知道他在笑我们台湾国语啊。我们台湾的同胞常常讲话是有点台湾国语，你们从中国来的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也不是，台湾有，对台湾有。所以我就不讲换飞机，我就讲转飞机，转要不转？当我在芝加哥转飞机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对东方人，我猜他们大概是我们华人先生，拿着报纸在那边看，有笑太太呢就侧面侧身。哇，这个先生哈、啊，这个泰山崩于前，面都改革哇！结果后来我就看到后面呢、啊，在这旁边有一对美国夫妻啊，那个太太就拍到他先生，那个太太还不丢别人，那先生有时候只看他嘴巴歪了，那个景象大概只有我们觉得白头发。啊，是一个不好的象征。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办法逃避呢？没有办法逃避。我上面头发都是黑的。几年前我开始留胡子的时候，我太太发现我胡子有白的，她说：“上帝真公平，我的人上面白，你是嘴巴白。”所以你发现人成长到一个地步，到一个地步，你的生命很自然进入这种光景，进入这种光景，到了有一天，你我都一样的，你要。放下你手中曾经赚取的，手中曾经紧握的，你所营造的那美幻的世界，而且你要离开这个世界，没有办法，你要放下所有的，你生不带来，你也死不带去，甚至如同但丁所写的这个《Divina Comedy》这个《Divine Comedy》神曲这本书的里面所写的，他说撒旦带人走到了地狱。进入这个要进入地狱的门的时候，看到地狱黝黑的大门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凡尽此能者，必须放下希望。凡尽此能者，必须放下你的希望。”但丁写的《神曲》用拉丁文写的，那一句话是我中文的翻译。凡是进到这个门里面的人，你必须把希望放在门外。无论是什么，你离开的这个世界，你一定只能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在上放在外面。所以你们那些羡慕 Bill Gates， 因为他为什么那么有钱？因为他的名字叫 Bill 嘛。 跟人家啊，我都没有想到，我给我儿子取名叫 Andrew， 我早就知道给他取名 Bill。然后第一个儿子叫 Bill Number One， 第二个叫 Bill Number Two， 每一个都是 Bill， 是不是这样就一定有钱了？你也不必太羡慕，也不必太嫉妒，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一生到了最后，他仍然放下所有的，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上帝定夺下来的生命命运，没有一个人可以违背。所以说明了你跟上帝中间有那样子一个关联。当耶稣基督来到地面上的时候，我昨天提到了一件事情，对观福音都是从回顾历史的当中，在耶稣的身上看到的历史当中的预言，历史当中的应许如何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应验。而约翰福音的里面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开放系统当中，向天来敞开，告诉我们永恒如何在人类历史的地点上借助了有限的时间，永恒如何在历史的地点的当中借助了人类的时间。所以你不要以为读历史是谈故事而已，人喜欢听故事，人喜欢那一种啊，这个过去发生的有趣的事情，但是历史的本身是有意义的。司马迁写的《史记》最后的时候，他留下来这样的一句话啊，为什么要写历史？因为历史作史是要通古今之变，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要救天人之际，不只是古今古代到今天的演变，而且要翰林直接去了解明白天与人中间的这个关系。所以上帝在人间借着创造，借着生命定律的定夺限制，使得人活在地面上有一定的模式来展现他跟我们的关系。这是基督教信仰非常非常重要的根本。有的人讲说，我为什么要选择基督教信仰？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圣经的信仰？我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圣经里面否定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唯独这本圣经把宇宙中间这位上帝跟人以他自己的创造，以及在他创造的当中定夺 building 在人生命里面的种种的本质来说明，来指明，甚至来肯定的指出人跟他中间生命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都没有办法逃避这件事，你我都没有办法来违背这件事。你信他也好，他创造你的时候，你跟他中间的关系，生命的现象就是他已经把它定夺下来。你不信他也好，他还是把你的生命的现象定夺下来。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整个的生命中心就是要把那看不见的上帝要把它解释出来。这是基督教信仰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也是非常中心的地方，也是教会常常来呼吁人要回到上帝面前来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因为你的生命气息存留都是在哪，都是在哪啊。我自己是读旧约的，那么呢有时候呢对犹太人的东西呢就这个很有兴趣啊，因为跟犹太人也学了现代的这个希伯来文啊。那么呢这个你有时候有机会啊，你如果到犹太人的坟墓去看的时候啊，对不起，今天早上我们谈一点坟墓的事啊，一点点不好，这一点点，那一点点不好。犹太人的坟墓门口啊，上面一定写着一句话 ：Beit La'olam。Beit La'olam 的意思是 The House of Eternity， 永恒之家。这个很有意思的。躺在里面的人都是什么？都是什么？死人。坟墓里面埋葬的不一定是老人，但都是死人。但是躺在里面的人，我们都知道过去，我们都知道，甚至墓碑上的雕刻都已经什么？都已经蒙了灰尘了，甚至呢模糊不清，甚至那个色泽已经都没有，甚至根本蓝草重生了，对不对啊？这个杂草丛生的把它遮盖住了，一点甚至看不出墓碑上这个埋的是什么人。但是他们那里写的 The House of Eternity， 永恒 是上帝另外一个代称，永恒是上帝的一个意义的成语。这里说明了一件事情，人活在地面上，你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于他。看啊，大海被他所界定，大海冲到一定的岸上，他必须要退回下去。圣经说他是如何界定大海的界限，他也界定了我们在世的。为什么这宇宙大自然安排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为什么地球一定倾斜23度在那里自己在那边运转？为什么古人观看的这一个可以定出了时节？正如庄子所说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说，事实有其节而不言，日月有其明而不异。你可以看到这些是上帝定夺下来生命的定律，因为上帝定夺下来这些，所以整个宇宙大自然的生命就必须要照着这个群众。耶稣基督来的生命也是如此，他就照着上帝自己的旨意，在地面上要把上帝那个另外一个世界的心语能够呈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告诉我们宇宙大自然说明了我们人跟上帝有关系，你的生命的奇妙跟上帝有关系，所以我们里面的心语也很自然的、很合理的是跟这位上帝。耶稣来的生命就是要彰显这样的一份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地面上活着的时候，他去触摸那些长大麻风的，他去贴近那些哀痛的家庭，他去拥抱那破损的世界，带给他们盼望。这个世界有没有盼望？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存活的这个力量。一个母亲，丈夫过世以后，家庭各方面顿然陷入了这一种困境的里面。她一想到，哎呀，没有办法自己承担，没有办法扛起那么重的这个重担，她就想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就在这种念头的当中，孩子襁褓中的孩子的哭声，把她拉回到现实的光景来。突然之间，她想到她要活下去，所以盼望非常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耶稣一生的当中所带给人的就是如此，所以当那个棺材从哪一层抬出来，那寡妇年轻的孩子过世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走过去，手扶着抬棺材的人的这一个木板上放在那里，然后告诉他的母亲说，你不要再悲伤了，把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那样子喜乐的把他交给他自己这位已经是这个做寡女的母亲。你可以看到耶稣在地面上整个的生活就是去彰显那一位宇宙当中看不到的上帝，而最后他走到了十字架，走到了死亡，也是上帝在永恒的当中所定的。圣经的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件很奇妙，我们甚于难明白的事，就是四福音的当中差不多有接近1/3强，甚至到1/2的篇幅是来讲解耶稣基督最后一段的行程。耶稣在地面上33年半的时间，出来传道才3年，前面的时间3年的时间，圣经呢用的篇幅在整个四福音的当中差不多只有1/3而已，1/3强甚至接近1/2的篇幅都是来记载他最后的一个行程。你看马太福音从16章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向门徒很清楚的来讲，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他要被杀害，被长老宗教的领袖凌辱，最后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跟门徒清楚的讲。从16章开始，他面向了这一个耶路撒冷走，他慢慢的从巴勒斯坦北边经过了加利利，然后呢，走过了这个撒玛利亚，直到耶路撒冷，去参加了最后一次，在他一生的当中最后一次的逾越节。你去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总共只有16章，但是从第8章末了，这件事情就开始发生。同样的记载的那一件事情，他就开始在耶稣的讲论里面出现。你去看路加福音更夸张， 路加福音总共有24章的圣经的里面，他从第9章那里就告诉我们，他开始面向耶路撒冷，甚至记载着撒玛利亚人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而不愿意接待他。那个时候他的门徒，他的以色列人的当中已经是相当相当的有名气了。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早期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圣经都在称呼耶稣的门徒，但是到了末期的时候，我们发现所有的耶稣的门徒都被称呼为他的门徒，换掉两周连耶稣这个名字都不需要再出现了，就简单的称呼他的门徒，连他自己的门徒也这样讲，连那些非耶稣的门徒，真正的门徒就是其他的这一个啊，其他的这个耶路撒冷或者施洗约的门徒或者什么其他的反对他的人呢，也都这样称呼他的门徒。可见当时耶稣末期的时候，已经在犹太人的社区的里面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人想知道他是谁，人想听听他的讲论。所以你看路加福音从第9章开始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总共记载他最后几个月的行程，总共从第9章一直到24章，差不多有15章多甚至16章的篇幅是记载的。你一看约翰福音，最晚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甚至10天的时间的里面，他呢是记载从11章一直到了这21章，是最后耶稣的整个行程，他所用的篇幅几乎是约翰福音的一半。为什么这样？因为在整个他生命的里面是一个很典型的开放系统，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介入了人间的生命，把人的需要上帝向人直接的提，你需要吃东西摄取营养才有办法活下去，你需要呼吸才有办法活下去，你需要在地面上有足够的休息，这是一个生命的定律，上帝为你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使得你呼吸进去的氧气吐出来是二氧化碳，在你周围就有很多的树，它们吸进去的是二氧化碳，它们制造出新鲜的空气出来，所以这样彼此的循环都在上帝的全能和全智的当中它创造出来，说明了你跟上帝有关系。今天上帝也透过圣经，透过耶稣基督的生命向我们启明，人的肉身跟他有关系，人的心灵跟这位上帝有关系。就当耶稣最后走到了十字架上为人死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宣告说，嘿以色列人啊，我为你们死了，我为你们死了，所以你们要来信我。圣经不是这样宣告，圣经乃是宣告他为着世人的罪而付出的代价，不只是那一个世代的人，圣经也告诉我们他的救赎也赎了前约之人的罪。换句话讲说，在整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的死是成为历史的划分点，把以前的人跟以后的人的罪都集中在他的生命里面，这也是唯一圣经里面这样宣告无罪的取代了有罪。这种的救赎在别的宗教的里面你绝对看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圣经的启示是从上帝宇宙这位上帝介入了人间而启示出来，你发现其他伟大的宗教固然伟大，但是却在人间的当中去自我的追寻，这种自我的追寻常常是在一个关闭系统的里面，就没有办法找到那因为创造而有的那真正的意义。既然是创造，绝对只能从那超越物质的那位上帝自己而来。因此人跟上帝中间在你生命当中有关系，在你灵魂的里面也很自然有这样的关系。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的里面这样宣告，他为了你我的罪而死，所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第一天的时候稍微提到了一句话，启示录里面用一个形容的表达方式形容耶稣基督的死，他像那被牵到斩杀之地的羔羊。在犹太人当中，每一年逾越节要来献祭的时候，他们就要找一只 无瑕疵的这个小羊羔，他们来代替人的罪，代替人的罪。当那一个人带这个羊羔来献祭的时候，他要在祭司的面前按手在羊羔的头上，祭司为他祷告，按手在羊羔的头上，代表这只羊取代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当这些羊羔被宰杀了，就表示他为了自己的生命，他付出了代价。当耶稣基督来，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记号来形容他的死，那很有意思。那一个宰杀的羔羊，那懂得希腊文的学者告诉我们说，那个宰杀的羔羊，比较准确的翻译的话，应该翻作刚刚被杀的羔羊，给我们一个感觉是那样的新鲜，给我们感觉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一样，不是过去的，不是长远的，那很久很久以前的，好像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一样。他的死为了以前的世代，他的死也为了今天的世代，他的死也为了以后的世代。他来到了十字架面前，他讲了七句话，最后就断气了。Billy Graham 有一次很早以前，他到台湾有几次，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也就是在这个1975年的时候，老总统啊，这个蒋介石先生的过世的时候，那时候有全台湾在台北有布道会，我们从台湾、台南、高雄，很多人北上去参加那个大型的布道会，在台北的市立体育场。但是在那之前呢，Billy Graham 曾经到台湾去。那个时候呢，这一个要找到适合懂英文讲得那么快，而且是美式的英文，能够呢他在上面讲马上翻译的人的确也不多。后来就找了一个大学的教授，这个大学的教授呢，在大学的时候读过英文的圣经，但是呢是没有去教会。所以Billy Graham在讲的时候，就讲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其中一句话就说：“成了 ，It is finished。”那个教授听了 ，It is。他就他说完了，完了，他的口气真像完了，还叹了一口气，完了，完了。Billy Graham知道他犯错，他提醒 ，It is finished。他越讲越兴奋，他越讲越紧张，越翻译越紧张，完了，完了。很多人以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真的被钉死了，结果圣经的里面让我告诉我们说，他被埋葬在坟墓的里面，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你说哦，这个又是我不信的地方啊，这个难以相信。人死了我知道，人类不是正常的死，就是车祸而死，就是这个意外而死嘛，人总是会死的。但从死里复活，我真的难以相信。啊，我们第一天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可能性啊，创造时间的岂不超越时间吗？那创造空间的上帝自己岂不是超越空间？那创造时间和空间中间的生命定律者，这位创造生命定律者自己岂不超越那生命的定律？所以对上帝来讲，所谓的神迹只不过是永恒在短暂当中的借用而已。就在那个短暂有限物质界当中，上帝以他超自然的能力介入在那里。上帝可以从无而创造有，岂不能在有的当中继续来行出神迹般的创造吗？创造性的神迹吗？这对上帝没有一点人为。耶稣基督复活更说明了这件事情，就如同美国的诗人艾略特啊，他所说的，他说神迹只不过是告诉我们永恒在短暂里面的出现，在短暂的里面的一切一刹那。因此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时刻，圣经也不是告诉我们说他复活了，要问使徒说尸体在哪里啊，他说早就回天家了，这个就很困难使人折服，是不是？所以呢，你看圣经的里面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耶稣基督记载耶稣基督呢自己向人亲自显现，向人亲自显现。保罗自己就这样讲，他说呢，他向我在向我显现之前，他曾经向过500多位信徒显现，而500多位的当中，到今天我写信给你哥林多的教会，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还活着。 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圣经的写作，你记载圣经的事件，有时候时间短到令人惊讶。你如果去研究考古学，你真的读到了最后，我相信你会跟我一样，什么结果？嘴巴开开的，嘟嘟嘟嘟啊，嘴巴开开的，哈、啊！你现在有什么钉子？嘴巴开开的，你会觉得很惊讶，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A.P. Robbins 研究马可福音的写作，研究它的用字，他甚至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说呢，这一个马可福音的这个著作，甚至离耶稣的这个生存的时间，大概有时候只有短到15年而已。这样一个惊人的这一种的出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他写作开始在民间流传的时候，有很多的人都亲自参与过他所写过的事情，对不对？很多人的名字甚至出现在里面。这样的一个记录，在人类历史上，在古籍的流传上，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样被写下。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圣经只记载有一个女人看见他复活。这也是一个，原谅我们暂且用奇怪这个字眼来形容，因为他第一个看到他复活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彼得，不是约翰，不是教会重要的领袖，而是一个犹太人知道他的背景会嗤之以鼻的一个女人。圣经说他是一个妓女，圣经说他在身上耶稣曾经赶出7个鬼。犹太人一看到一个人是被鬼附的，他们就认为他绝对不是上帝的选民，而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竟然是他。这一个人就是最近的那一本书，这个什么达芬奇扣的里面所讲的那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一位女士，圣经里面为什么这样记载呢？因为犹太人甚至连女人的见证都不相信，这是犹太人，不是我，不要记错了啊。他们都不愿意这样相信女人在法庭上的见证。那圣经里面去找这样的人来见证，他第一次看到耶稣复活。那圣经的作者如果他要捏造耶稣基督复活，请问这样子的捏造，好吧？哎呀，傻瓜笨蛋加白痴哦！我告诉你，哇，三级的，真的哦，哇，这个头脑不晓得想到哪里去了。我找一个这样。你写出来，人家根本就不愿意相信的人来这样见证，耶稣复活，谁看到？哦，抹大拉的玛利亚，哦，你知道他以前当妓女，而且呢，耶稣他赶出7个鬼啊，不是一个，还7个鬼啊！哇，人家听了以后呢，马上就回应一句话：有谋搞头啊！有谋搞头啊！哎呀，这个搞的、啊，怎么是找这样的人来做见证呢？但是圣经这样记载，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真的，这给你们第一个看法。你去把圣经耶稣基督复活的事，你甚至可以找到20几点让人很惊讶的那个记录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时候我们对于圣经的记载缺乏信心，因为我们缺乏很仔细的去研究去了解，而带着敬畏的心的质疑，常常使我们接近真理。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当你从坏问到坏的时候，你的执行带领你去研究去了解，你会很加以一件事情，原来圣经用了很多可显明的证据来印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在地面上复活以后，他一直在那里来招聚门徒，最后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开始，因为最仇恨的地方需要有上帝不死的爱的波动，最这一个抵挡的地方需要展开爱的壮丽去拥抱，这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但是背后也有一个很大的支撑力量，就是在那里有一个空的坟墓，那些无知，那些本来不太有知识的渔夫，也就是耶稣的那些使徒，那些本来胆怯到一个地步，耶稣被抓以后四处而散的这些的门徒，重新被找回来，开始以恐惧害怕 最后鸭鱼皮那个嘴巴张得那么大，那一种惊讶的情形里面，最后很勇敢地走回到耶路撒冷，开始向着他们的同胞传讲耶稣基督，连那些把耶稣钉死的人都很惊讶地说，这些人原来都是无知的加利利的渔民，怎么今天站在我们面前不顾自己的生命勇敢地在那里见证。基督教是从这样的情形里面开始，从耶路撒冷对外，一世纪末了的时候有一件很特殊的 一封信的出现，后来考古学家找到了这封信，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北边的一个这一个罗马帝国的省份的一个总督写给罗马皇帝的东西，写给罗马皇帝的东西，因为在土耳其北部，所以是属于皇帝省，皇帝省，因为北部呢就靠近黑海啊，靠近这个黑海，然后北边有北蛮人，所以呢在今天土耳其这小亚细亚的北边，罗马帝国的分的省份都是只属于罗马皇帝管辖的皇帝省。在那里面的总督呢，大部分都像比拉多一样，都是军人，都是罗马骑兵的将领。所以这一个的总督呢，写信给罗马皇帝，说了一件事。他说很奇怪的事，他说我们的城市里面很多人埋怨，埋怨什么呢？就是庙里没有人再去拜，门却渴啊，没有人，非常的缺少。以前呢，香火鼎盛，现在呢？这个没有人去拜，而且呢，卖这个拜的这些器材的这些商店的生意呢一落千丈。后来他们去查的时候，发现有一群人呢是追随着一个犹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的。这些人呢反对人敬拜神灵，反对我们百姓呢拜这个罗马的神灵，也甚至反对拜罗马的皇帝，因为西元前28年。罗马皇帝开始推动这个皇帝崇拜，反对我们拜这些人，而他们只拜这位这个名字叫耶稣的，说他是神的儿子。他说，所以很多人呢，因为生活受到了影响，进入了恐慌，就开始对付，要想要对付这些人，找到原因后要对付这些人。但是他们也很犹豫，官府也很犹豫，我也很犹豫。他信上就这样很清楚的写，为什么犹豫呢？那这些人大家都承认一件事情，他们的生活道德非常好。他说这些人和蔼可亲，这些人平易近人，而且很乐意帮助别人，他们似乎活在一个盼望的里面，等待着上帝为他们预备将来的国度。那这些人虽然很多人不满意，但是却没有办法找到你来控告他们，因为他们的道德生活的标准都很令人吃惊，甚至更令人羡慕。他的写信给罗马皇帝报告的是，第一世纪的末期到第二世纪，教会就在地中海的沿岸广泛的宣传他们传讲的信息，就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能够把一个改变的生命赐给接受他的。他被钉死了，但是他的跟随者说他从死里复活。主后70年，犹太的学者 Eusebius 写了一本书《The Antiquity of Jews》，犹太古史里面写到了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毁坏。他也记载了第一世纪初期的时候，有一个加利利出来的拿撒勒先知，他呢传讲信息，带领人来归向上帝。他跟随他的人，最后呢都释放了，因为他被抓，被钉在十字架上。哪知这些人又很勇敢回来，他们宣称说他们的老师从死里复活。很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人勇敢到一个地步，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你会为一个捏造的故事去牺牲你的生命吗？还是你会为一个你认为比你生命更有价值的一个 reality 去付出你生命的代价？上帝用人认为愚拙的事情来完成了他自己的拯救。保罗说：“啊，信靠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人都认为他是愚拙的，但上帝就用人认为愚拙的来成就他。那曾经是残酷的 死刑的十字架，今天在多少人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安慰的地方，多少的男士甚至更多的女士把这个曾经是死刑的器具的十字架挂在你的前胸，代表着你是信靠耶稣的人，十字架就在这个人身上从一个残酷的记号变成了一个和平，变成了一个生命改变的记号。今天我陈传道教会也是一样，邀请你来参加这个聚会，邀请你来听这个道，就是要向你宣告，上帝在末世的时候在各处兴起人，向人来宣扬这样一个救赎的福音，让人说你必须要悔改回到上帝的面，你必须要悔改回到上帝的面。我们很盼望这几天的讲论能够带给各位深思想象，如果宇宙中间没有上帝，我就不需要在这里大喊大叫，正如伊比基罗学派的名言一样，让我们吃喝快乐，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我说我们比较好，如果说我觉得太悲哀，如果说你们像下面有人敲我头，我就说我们是明天我们就要死。但是这是伊比基罗学派所说的，但是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宣告，告诉我们说啊，末世的时候上帝呼召人说，孩子回来，孩子回来，你是否愿意？你已经信主了，是否愿意再一次肯定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来坚定你自己的信仰？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到教会来，你过去没有听过基督教的道理，没有听过圣经的信息，今天我在上帝的面前奉主的名跟你说，朋友，你回来吧，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我在今天早上，这是我们布道会最后一场。这三天，我们有机会在这一起思想。主啊，你这一个人，也就是你的儿子这一个人，他在地面上整个的生活、整个的言语、整个的动作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意义，以及对于我们两千年以后的这些人所要说出来的经语。我们承认我们的认识何等的有限，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理性有很多是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的地方，但是当我们每一次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地感到那在悸动当中的灵魂。我们似乎不能满意于这样的一个充满物质的世界，因为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年日的当中，在这样一个岁月的流程里，我们不曾找到真正的安息。似乎这样提醒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生命，还有另外一个方向，是我们应该去追寻到的，是我们应该去触摸得到。感谢你透过摆在我面前的这一个加利利的，我们曾经是对我们来讲是陌生的这位加利利的这个先知再次呈现我们的，是那永恒在短暂当中彰显出来的一个生命，使他接近的黑暗就为黑暗带来光明，当他走进了软弱叹息的时候，就为那些人带来最真实的盼望，当他走到了软弱转到了受伤的心灵，就为那些人带来了强壮，甚至使他们展开心有的双臂，能够飞升到生命的升华。我们感谢你的是，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这种情形。然而，在我们这些人接受他人的身上，我们渐渐的接触，虽然在痛苦的当中，虽然在很多疑惑的当中，但是我们也渐渐的看到，我们就被带到一个成长的过程里，开始面向永恒，开始渐渐的走到了刚强的里面，开始渐渐的脱离一切的成就。开始脱离了麻木不仁，我们渐渐活在一个感怀这世界的光景里。感谢上帝，因为你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谢谢你给我们这些的提醒，也给我们这些的盼望，也给我们这些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那个永恒的方向。 我们在这个时候，请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低头。我有一个问题，我要来问你：今天第一次来到上帝面前，或者常常来教会，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还没有回应上帝这个呼召的福音的朋友，你如果还没有接受，今天上帝在你的心门外叩门，对你的心说：“孩子，回来吧。”他向你呼召，他向你呼吁，牵起你的手，要把你带回来。你是否愿意？上帝尊重你自己的抉择，但上帝也很清楚地把这个救恩摆在你的面前。如果你说我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你把手举下，我愿意为你祷告，我愿意在上帝的面前诚心地为你祈求，让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把手举下，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你的心里如果在犹豫，在害怕，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你需要做一个决定。永恒常常是一刹那决定。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把手举一下，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把手举一下，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好，没有。我接下来我还问一个基督徒一个问题。这几天我们谈论的信息虽然是布道会，但是我们也针对不少基督徒发出了挑战。圣经说，若有人要跟随我，你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今天我在上帝的面前也再一次来向弟兄姊妹发出这些的挑战。这个世代，每一个世代，每一个群体，上帝都在那个世代那个群体的当中营造了一个祭坛，然后呼召人把自己生命献上。你是否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的祭物献在其上，告诉上帝说：“上帝，求你来使用。”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你把手举一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还有，你回应上帝的呼召，就代表着你的生命从今以后需要有一个明显的转折。从今以后，让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主，来导引你，来走他自己为你定规、为你预备的道路。刚举手的弟兄姊妹，你可以不要再举手。还有没有人，特别是年轻的，你愿意把自己献上，告诉上帝说：“上帝，我愿意。”你把手举一下，我愿意为你祷告。请放下。还有没有？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呢？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愿意你自己来悦纳我们今天这一群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向着你的奉献。但愿在这个时代的祭坛上，有你儿女们回应你自己爱的呼召，回应你永恒的呼召，也回应你那个艰辛的呼召。让我们把自己献上，是出于甘心乐意，是出于你爱的折服，使得我们在一生的当中，余剩的年日的里面，余剩的岁月的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你可以使用也愿意使用的器皿，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被焚烧，为这个世代带来的光明，为这个世代带来的智慧，为这个世代带来的改变的生命。我们也在这里要继续为着福音的朋友祷告。我们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举手，看来似乎没有人，但是我们仍然在你面前在向你呼求祷告，让你自己的道继续在他们的心中，对他们的心说话。可能你的仆人的言语不够有能力，可能你的仆人言语何等的有限，可能你的仆人能力是何等的欠缺，但是感谢你，你的道是有能的，只有你自己可以继续的在他们的心中工作，继续的来折服他们，继续的来光照他们，继续的来释放他们，叫他们里面的捆绑成为过去，叫他们里面的悲情下沉成为过去，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把这些福音的朋友带到你自己的面前。我的主，我的上帝啊，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祈求，把得救的人加给你的教会，让你自己所拣选的仆人、差派的仆人和他心爱的姊妹与众同工人在这里齐心的努力， 是吧，就能够看到有更多的得救的人被加添到这个教会。我们仰望你，我们不气馁的在你面前继续来做，不气馁的在你面前继续来寻求你自己的带领。主啊，愿你主亲自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的时间站得很长啊，我很谢谢各位耐心把时间交给主席。
谢谢陈牧师，这两天就是刚才来介绍这个人耶稣基督，他为人使命，就是我们叫我们做神明来的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站起来，来唱正思我实为你使命。174